好，大家早哦。刚刚那个司仪偷偷来问我，这个名字真的很饶舌，那个 Oxidator 都快念不出来。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产品这个名字也是非常饶舌。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讲堂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Oxidator 里面有一个新的模组叫做 SMA， 叫做 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的这个产品。好，那我是当时是一个科技撰写人。那接下来的话，我会跟各位讲一下，就是从SMA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的架构是什么，以及它相关的整合运用在各位的资料中心可以做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好，那我刚看这个教室看起来很少人用这个来那个 QA 里，所以我就干脆这一堂把它全部送光好了。虽然说这个 QA 里我不知道有一个是工具箱，哦，好像是电脑的工具的那个螺丝起子，就是各种 size 的螺丝起子，那张还不错。然后另外一个是色笔可能就还好，没关系。你们等下如果 QA 里那个 line 拿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决定你们要拿哪一种。好，好。那还是跟各位广告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的那个 Tech Day 的相关的投影片跟相关的影片，好，都会上到那个 MBA 或是那个 Channel 9里面，所以你们以后都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资料在上面。那今天这个讲堂哦，主要就是几个目的，就是说，我先确定一下，就是各位有听过 SMA 的，我说微软这个产品 SMA 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哦，有哎，好，来来来，送，太好，这超感动。你刚有举手吗？好，来，你要看你要工具箱，好，刚刚还有谁举手听过？来来，其实你有没有听过，我也不知道。来，你拿给他，好，谢谢。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今天会针对 SMA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 SMA 跟 System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到底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 System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彼此也是做一些自动化流程管理。各位可能之前有听过 Orchestrator 这个产品，好，那以及就是说我在这个 SMA 里面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跟它做整合？好，那就是说，它有提供哪些对外的接口，可以让你做客制化的整合，以及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有第三方的相关的应用，好，我要怎么去跟第三方的应用做结，可以事实上是可以透过 PowerShell 的这个东西来做整合，好，所以基本上只要那个产品有 PowerShell 的指令，你都可以透过 SMA 跟它做整合，所以这个是算它蛮强大的一个扩充的一个地方。好，那也希望在这个课后带给各位几个概念，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各位资料中心里面如果有导入那个 Windows Azure Peg， 那其实 Windows Azure Peg 在去年就上市，那今年的这个 TED Day 也有好几场是有介绍有关 Windows Azure Peg。如果你们有听其他讲堂的话，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告诉你说，如果你资料中心里面如果有要导入 Windows Azure Peg， 那其实你知道你中心里面既有的系统可以跟 Windows Azure Peg 做整合，透过什么整合？就是 SMA， 就是透过这个模组来做整合。好，然后呢，如果你有 PowerShell 可以做的话，基本上只要 PowerShell 能扩充的，就可以把它加入到 SMA 的扩充里面。这是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它目前都是以 PowerShell 的方式来做整合。那另外就是说，你既有如果有用过 Orchestrator 的，好，你不需要说，哎，我到底是要用 Orchestrator 还是用这个？好，这两个是可以互相搭配的。所以你听完这个讲堂以后，你可以回去想一下，就是说，哎，如果你 Orchestrator 里面有做一些自动化流程，你看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整合在 SMA 的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今天也会带各位看一个 demo 的一个影片，就是我们做出来一个整合的方式。那情况是这样子，其实各位在场应当很多都是 IT 的管理者。好，那我们常常都会碰到几个情况哈，这个是一张地图啦。但是重点就在这边，就是如果各位的家在左下角这边，好，然后你每天温暖的回家，哦，每天上完班很累，哦，就回家，但是呢，你公司或是客户的环境呢，在还蛮远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系统如果发生问题，啊，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靠，又来了，然后第一个又是发生在下班，为什么不是上班发生？上班发生我至少可以马上就处理。好，再来就是你也没办法 VPN 跟云端。哦，有些客户或是公司是不允许 VPN 的，这是现实面的考量，也有治安面的考量。 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如果又很紧急，又必须要去做这个处理的时候，好，各位会怎么办？如果遇到发生这种事，各位如果应当都是 IT 的命嘛，应当都是做一些资料的一些系统管理师。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讲一下，各位如果遇到这状况会怎么做？来送奖品，你会想要怎么做？对，不得不去，这很悲情，对对对。那你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各位知道这是谁吗？真的吗？知道举手一下。哇、哦，这么多人知道，比 SMA 还多人知道，真的是。好，来，那个知道的举手一下。哇，这么多、哦，1、2、3。那你可能看一下，先从这边好了，反正奖品很多，都送好了。大方送、哦、那有谁知道为什么我要放这张照片？哦，这位讲得很好。遇到这种赛事的时候，至少大家都可以想象说，为什么我不能具备这种能力，就是我马上就可以到现场，很方便很快、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毕竟是在韩剧才有发生这种状况、哦、所以我们常常就想到 IT 的命都是常常在谱这种悲歌，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板就急勾，有可能是客户啦，不一定是老板，但是有时候客户 complain 进来，就是那个老板就是叫你过去要处理。那长夜慢慢就是骑着摩托车啊，然后还刮风下雨的要去修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到现场开始查修了，然后看，就看一开始我们都会看了，比方看 log 啊，然后看是不是相关的系统有没有相关的服务是不是正常啊或什么的。就看到靠，怎么有服务没有起来，是停止状态，就差点要骂脏话这样子，然后就把服务起来。比方说有些时候是那个有些服务可能一开始起来的时候，如果网络不通的就没带起来，有可能机器 reboot， 然后它的服务没有带起来，好，然后有可能是它的一些相关原因，可能有其他因素导致它没有起来。那但是那个时间点过了就没事，所以我们就把服务启动了，然后从头到尾大概也不过花个15分钟在现场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就收工就要回家，然后就觉得很悲情，这样子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要跑这么远，然后可能要慰劳一下自己，不然这么可怜，可能拿可是豆浆店可能没有发票可以报账这样子。所以我们 IT 的命平常就是讲话很大声，出事就是的命就是出事就没半条命这样子。那我是希望就是说这种很悲怆的这种IT 的悲歌不要常常上演，也就是说今天你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应当去后续可以去分析说我到底什么事情可以来做自动化，只要能尽量能做自动化去做初步排除的话，都希望各位把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带到你们的公司里面去。那我们平常在 IT 的活动里面大概就不外乎几件事，就是你可能会很 care 说为什么这些事件都会 error 一直在发生，然后我都来不及处理事情了，然后老板又要交办我其他，比方说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下面的右下角，比方说要自动化流程，然后需要系统要架构要调整的部分，哦，这个都是需要你花时间去思考，这个自动化没办法帮你做的，这个是你要人想的。可是你已经被这些事情都忙不完了，就是说哦，光搞这些事情我可能都还要找另外一个人进来帮我，哦，所以问题就在于说，你其实应当要把这些事情看是不是能做自动化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我们其实平常每个系统大概都知道几件事情嘛，我们都希望说老板都问你说，哎，你这系统每个月的 service level 到底怎么样啊？有没有宕机啊？用户有没有 complain 啊？好 ，service level 到底跟当初预期提供的到底有没有差距？好，那系统是不是够健康？哦 ，promotes counter 到底看的状态是不是 OK 的？这个都是你要去看的。然后这些事件发生以后，如果你有这些作业流程要做，其实如果要人工做都会花掉你人工作业的时间，所以这个都是你想要知道说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你看可不可以把它做成自动化的方案，不管是这种问题的处理还是相关的服务资源的申请，都尽量能做自动化方案。而且自动化方案不是叫你大量客制，我今天要讲的东西绝对不是大量客制，因为大量客制那没什么好讲的。那你要怎么去考量你自动化 的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比方说如果你今天发现一件事情是 要手动完成是没错，那你想要把它自动化，但是不是说这件事情是手动的你就要把它自动化。如果这件事情一个月了不起才发生一次，然后每次大概花你个十几分二十分钟做，而且做这件事情是要人工判断，比方说哪些档案有问题有掉的，你要人工处理再重新做。好，那你接下来如果想要把这件事情变自动化，不是不行，如果你真的找到规则你可以把它制作自动化，但是这个自动化可能会花你一两个礼拜去打造你自动化流程的话，那你就会算起来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自动化 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因为你去算一下，你假设每个月才发生一次，结果发生一次你只要花二十分钟去处理，所以你一年大概会花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这样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就是四个小时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为了这四个小时去花了一个礼拜以上的时间去做这个自动化的方案的时候，你算下来你的投资报酬率是不高的。为什么？因为你一个礼拜大概是四十个小时，所以你等于是这个自动化方案上线了以后你很高兴，老板老板我做了一个自动化方案，然后后来在做投资报酬率评估的时候，老板才发现原来你这个自动化方案要 run 十年以后才能回收你所谓事件发生的这个成本。这样看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你这样可以是很容易算得出来，所以这个就不见得是个好的例子，除非说这件事情是发生一次就很大条的，是你不能承受的，你希望能赶快处理掉的，那 OK。 我只是说就一般案例来讲，这就不是很好的案例来当做你自动化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你换一段另一种情境，就我刚刚讲的，比方说一些服务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它就是当下来，但是它并不见得它没办法启动，它可能就是那个时间点它没办法启动，但是有时候每天不管是网络还是效能的因素造成这个问题，你常常收到这个告警，然后你就发现说，哎，我收到告警以后马上第一线的 help desk 就打电话进来说，哎，有人说什么系统不能用，然后讲白一点，第一线的 help desk 也不能干嘛，就把单子转给真正后端的管理者。所以基本上 help desk 大概花个几分钟看一下大概都不能处理，然后就转到后端，然后你就要进来看系统。好，上班时间还能远端啊，回家就是来现场 onsite 就来看这样子。但如果这个情境是你花一个礼拜可以做自动化的一个修复流程的话，初步的修复流程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案例。因为你这样换算下来的话，你如果说每天大概都要花个十几分钟来做这件事情，你一年就大概要花这么多小时来投入这件人工的作业。但是如果你只需要花一个多礼拜来打造这个自动化流程，你这样换算下来的话，你只要这件事情还是这样子持续发生，然后持续用自动化去修复的话，你第五个月以后这件投资的报酬率就可以慢慢回收，你的人力就慢慢回收回来，所以这样就是值得去做的。好，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系统有问题的时候做的一个回复。那如果说另外一个状态，各位如果 IT 内部有很多服务，那如果服务的系统需要透过人来帮他开通，来帮他做申请，这个目前可能大部分 的公司很多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今天申请账号，申请云端的一些资源啊，要申请测试啊 ，DB 或 VM 这些东西，这些事情横跨这么多面向，然后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比较自动化的整合的时候呢？你当然也可以值得做。为什么？因为如果假设你一天申请单来了两三张，可能就花了半个小时。可是每天都有单子进来，有些还有时候可能单还比较多，那这样子你一样，你一天两张单子，你四个月就回收。如果你一天八张单子，你搞不好一个月就回收，就是你在处理那个量的时候。好，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也适合，好，一种，所以你把它归类起来，一种就是问题的处理，一种是有没有立场性在作业的事情，你要把它归类进来，可以做自动化的作业。那其实整个 IT 自动化的一个流程哦，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去找出为什么有这样的重复的问题在发生，好，比方说 service 就是常常会 down， 好，然后再来的话，你要去看说你到底处理这些 service down 的时候，到底每个月花了多少工时？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老板，我为了处理这件事情，其实就浪费我这么多人力。可是这些事情其实不见得是很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各位的价值应当是帮老板想新的 IT 架构，或者是把怎么系统的效能再做更好，不是在处理这种事情的。 那你就要把这些事情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说到底这些问题的发生点以及它的解决方式。发生点有可能你一开始找不到，但是你可以知道有 temp solution， 如果 temp solution 可以帮你处理，你就先用 temp solution 的方式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然后呢去搞相关的同仁去讨论说，那我这样子自动化作业把原来手动要做的把它变成自动化的流程，那这个部分不见得只有你来做，你有可能找周边的系统人都一起来 join 进来来看。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就是说你把自动化的这件事情呢，常常把它想在你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或是你们团队里面很重要的因子，就大家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说，常常问到遇到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可不可以自己自动化做掉，好，可不可以自动化做掉，大家来讨论，大家来讨论，这样才有机会。你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不可能，那就没办法做自动化，永远都没办法做。好，所以你要把它照这样的一个想法去 plan 说，我到底整个 IT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是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大概整理一下整个自动化评估的程序，除了我刚刚讲就是说投资报酬率的问题以外，再来第一个，你先评估你现有的作业跟问题。我有讲到两个东西，一个是作业，一个问题。作业有可能是申请相关资源的作业，再来就是问题，就是 error， 系统一直发生的相关的 error。 好，第一个error 是不是一直重复在发生，还是说就是一个月突然发生一次之后也没有发生。再来，你问题发生以后处理的流程可不可以被定义，你不要说那个处理流程是百个案，就是每次来都不一样，那很抱歉，那真的没办法做自动化，因为那没办法被规范下来的。再来就是第三个比较偏向是公司的状况，就是说你这个自动化的因素如果有牵涉到别的系统，那这个别的系统到底能不能帮你配合。那通常配合有两件事情嘛，一个是技术面可不可以配合，一个是他愿不愿意配合。通常是第二件事情比较难达成，通常技术面都不是绝对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些问题你都觉得可以排除，那个评估作业就可以往下走。如果这个东西有产生相关的因子在这边，你就先把它剔除，因为企业内部要处理的自动化或许一开始你 plan 进来很多，你不要做太大，千万不要做太大。 好，再来就是说，好，你要开始剔除这些原因以后，你觉得做自动化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帮使用者价值服务。好，比方说你刚服务不预期的当掉以后，我马上帮他恢复，那这样子对使用者的 impact 来讲降到最低，这个对使用者好像有价值的服务。那另外就是说，我今天服务相关的使用者，他来申请相关的资源，我可以让他很便利的马上就申请完，就马上自动就把它做完，这个也是让使用者有感受到价值的服务。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是不是有这样的考量。如果都没有，那你也可以先排除掉，因为这样感觉没有很好的那个需求在这边。最后如果这些问题都剔除了，你就去看说这些自动化的报酬率的优先顺序。报酬率的优先顺序我刚才已经算给你看了，就是前面那两张，就是说到底做这件自动化到底能省掉你多少工，就是你的报酬率，你就可以跟老板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自动化的数字就是在这边。好，如果这些事情如果有相关的优先顺序，好，或是有些比较低的，你就把它延后，好，先把最优先的把它列进来。再来最后就是开始设计你的自动化流程，也就是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SMA 的相关的 PowerShare Runbook 把它做进来。 OK， 好，所以好，那前面其实都还没讲到 SMA 啦，接下来就要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 SMA。 好，它叫做 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好，那第一个它其实是 System Center 2012 R2 里面所新包进来的一个 module。 好，以 System Center 产品里面，你大概会知道有，比方说有 Self-Service 大概就是要让你使用者可以方便的进来使用一些 IT 服务，在网络上的项目点一点就可以做相关的申请开通，然后开通会有自动化的流程或是 IT 管理的流程，所以它就帮你做开通相关的服务。那当然 IT 管理者当然还会看说我是不是有些系统有问题要监控，要去做一些处理自动化的一个机制，好，这里会有。那这些产品都是 System Center 很多，好，但是重点在于我们今天会介绍就是 Orchestrator 的 SMA 跟 AgilePeg。 那 AgilePeg 我今天不是在重点在介绍 AgilePeg， 因为 AgilePeg 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还是在说 SMA， 只是因为 SMA 里面一部分的界面是长在 Windows Azure Pack 上面，所以我还是把它框起来。OK， 好。那所以 SMA 其实就是让你透过它的 Runbook 的自动化的机制呢，来让你资料中心的相关的整合作业做自动化。好，那你可以做什么？第一个，整合，只要能 PowerShell 能做的，你就把它整进来。好，请问一下各位现场有用过 PowerShell 的吗？或是有听过 PowerShell 的可以举手吗？哦，那应该很多，因为其实这样讲就是说 PowerShell 基本上是微软 Server Side 产品的管理的语言，也就是说接下来可能比较早期的产品比较没有，但是自从2008以后相关的产品基本上它 Server Side 都有出 PowerShell， 所以各位如果去多了解 PowerShell， 其实在未来你做自动化管理上会帮助很大。再来就是它提供什么？提供 Orchestration， 也就是它有 Runbook， 所以 Runbook 就可以让你去呼叫不同的系统，然后呼叫完以后把整个自动化流程去做完。那自动化的好处就在于说你不要再去花时间处理那些 routine 的问题，没有价值的问题，而是去处理你老板交代说，哎，你公司的资讯架构要不要做调整，你要不要做一些创新的 IT 服务。那 SMA 主要的几个功能，第一个，它是 Web UI 的撰写 Runbook 的界面，我强调是 Web UI，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镶在 Windows Azure Pack 里面的一个功能，所以它是一个 HTML5 的 Web UI， 所以你如果要在上面执行 Runbook 或是启动啦，然后去开发设计 Runbook， 你就开网页登录进去做就对了，你不需要装额外的软体，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一个 Web 的编写的一个界面，甚至你要用 Pad 也没关系，因为它是 HTML5， 只要你的 Browser 有资源。好，所以它是有一个 Web 的 UI 的一个撰写界面。再来第二个，它的流程引擎，因为它毕竟还是要跑自动化流程，它的流程引擎是可以支援高可用性的。高可用性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你可以把 SMA 的资料库， SMA 本身它需要后端又需要一个 SQL 的资料库，所以这个资料库必须要是你可以做高可用性的话，就做 SQL 的 OSN 或者是做 SQL Cluster，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支援。再来就是它可以多台流程引擎，也就是说你可以架多台 SMA 的流程引擎。为什么？因为它的执行的 job 都是放在资料库，所以你的 SMA 的流程引擎如果有一台挂了，别台的流程引擎只要能连到资料库，它就继续能做相关的自动化作业。好，这样可以增加你那个 SMA 的一个可用性的一个架构。再来的话，就是它就是透过 PowerShell 来整合啦，所以你只要会 PowerShell 就可以整合第三方，包含第三方的软体。因为我知道，比方说像一些备份软体 ，Symantec 一些SSR 的备份软体，它也有出一些 PowerShell 的方式，所以你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跟他整，这个都是可以让你去做的。所以下面就是把它讲的说，第一个，你把相关的自动化作业把它评估进来，到底是问题的处理还是资源的提供，都把它考量进来。 好，那 SMA 基本上它就是透过 PowerShell 来作业，所以你用 SMA， 其实你就会逼着自己一定要去了解 PowerShell 的这件事情。好，当然它可以去呼叫外部系统，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第一个就是它一律都是使用 PowerShell 的语法，所以你可以写完 PowerShell 以后，在一个 SMA 的一个 Runbook 的 task 去跑很多你需要的自动化流程，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可以做很复杂。好，再来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集中化的一个参数设定的位置。这个好处是在于什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让你去定义一些变数跟 potential。 那各位如果你要去做 PowerShell 的连线，你都会需要那一台远端电脑的 potential。 那这个 potential 的好处在于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网域的环境，你今天要对很多远端电脑 troubleshooting 做自动化流程的时候，你都一定要有一个账号是可以有权限去那一台做事情的，你就不要每个 runbook 都去定义这个账号密码，你就把这个 credential 定义在它一个全域的 credential 的一个参数设定里面。 以后你写任何的 run book， 你都可以把那个 credential 的那个变数带进来，直接引用，你就不用重复再做一样的事情。那包含什么？包含 connection 是说你要连线哪些 server， 你也可以把它定义一下。比方说你自动化作业里面很常用到的是我要连线某一台 SQL server， 那你就把 SQL server 加到这个 connection 的权域的设定里面。那以后你写的 run book 就可以把那个 SQL server connection 带进来，里面就会定义好说我的 connection 里面有什么 computer name， 然后它的账号密码是什么，然后就把它定义在这边。再来就是它有提供板控，你可以在上面写你出版的 PowerShare 的那个 run book， 那你可以做测试，等到测试 OK 了以后，我刚刚讲这些动作都是在网页哦，测试 OK 以后，你再把它发行成正式版。好，那发行成正式版以后，才能真正给 SMA 去做真正的自动化的呼叫使用，在草稿版是没办法给外部或是真正从那个 UI 上面去呼叫的，草稿版的部分都是让你在撰写过程 debug 测试用。然后它也可以设定排程，比方说你要几点几分定期去 run 这个 run book。好，那高可用性的架构我刚刚讲了，我就不要多提了。那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它有提供 RESTful 的 OData 的 API， 那这个地方就是提供给各位，就是说如果各位有 AP Team 的人想要跟 SMA 做整合，请他直接就 call 他的 RESTful 的 API 就可以用 Darknet 去开发。好，那 RESTful 的 API 是现在标准的 Web Service 的一个界面，所以他都会把他的撰写好的 run book， 你自己撰写好了，如果有新增一个 run book， 它就会自动把它变成一个 RESTful 的 API。你不用说啊，这个我要自己做吗？我不会做，你不用做。你只要一个 run book 在 SMA， 它自动会帮它产生一个 RESTful 的 API， 可以提供外部给呼叫，所以你就觉得很方便，说你就不用去懂怎么把它包成 RESTful 的 API， 那个是 SMA 在做的事情。那最后就是，你要提供给老板资料，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他在 UI 上面本来就提供你很多 run book 的历程执行的动作，比方说这个 job 执行的状况怎么样，带的参数执行的是不是成功，好，他都有做记录。那另外他因为他有这些资料在资料库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更进阶的统计分析，你可以用 Excel 的 Power Pivot 去连接到资料库做更进阶的统计分析，反正 raw data 在那边，你要怎么分析就看你怎么拉那个 Excel 的 Power Pivot 的功能去做统计。那这个地方好处在于说，如果老板想要叫你提说，哎，过去六个月来，到底这些自动化作业使用率到底怎么样？比方说，你今天提供了一些资源自动开通的一些 run book 的作业，那老板就会说，真的很多人在用吗？你就把这个数据摊开来，比方说一天到底有几笔申请进来来执行这个 job， 你就把它摊开来给他看。好，那 SMA 的架构，第一个，这个 Service Management Portal 其实是 Windows Azure Pack 的那个软体里面，所以其实这有点模糊，应当说这个到底要不要算 SMA 是个模糊地带。但是就是说 SMA 的管理的那个 Web 网页是在这个 Portal。那真正重点是在这几个 PowerShare Module， 这 SMA 专属的 PowerShare 跟它的 Web Service， 以及它后端的 Runbook Worker 以及它的 SQL 资料库。好，所以我刚刚讲的，你的相关的 Runbook 撰写好的 Runbook 跟相关的 Job 都会存在资料库里面，以及你额外从第三方汇入的一些 Module 也会存在资料库里面。左边是 Worker，Worker 的意思就是真正在执行 runbook job 的。那你会看到它这边是多台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刚刚讲的多台流程引擎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不见得说一台坏掉就会影响所有自动化执行作业，因为它你可以加多台，这是可以独立安装的。那整个 runbook 运作的顺序是这样子，第一个你外部去呼叫去驱动这个 SMA 的 runbook。那外部有可能是从哪里？从 Windows Azure Pack 的管理 Portal 去驱动，或是你有外部的系统，因为我刚刚讲的，它有提供 PowerShare 跟 OData 的 Web Service 可以让你应用程式来呼叫，所以你可以当作是外部系统来呼叫。然后不管是 WAP 的这个 Azure Pack Portal 还是外部系统，它一律进来以后呢，一定最后都会呼叫 SMA 的 Web Service。好，像刚刚那张图，你会说那如果是 PowerShare Module 呢？ PowerShell Module 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是用 SMA 的 PowerShell 来呼叫它，其实这个 PowerShell 最终它还是会把它丢给 SMA 的 Web Service 来触发，这样了解吗？也就是说 SMA 的 Module 只是将你的动作可以让你用 PowerShell 来呼叫，但是 PowerShell 呼叫完以后，它内部的 PowerShell 还是呼叫这个 Web Service。那他呼叫完了以后呢，第一件事情他会先把那个 job 写到资料库 SQL 资料库。好，那写完到 SQL 资料库以后呢，你有可能有多台 runbook 的 worker， 也就是流程引擎。那流程引擎它其中有一台一定会去抓那一笔 job 出来做，但是谁抓就不一定，反正就是看他们彼此间怎么去沟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最终只会有一台去做这个 runbook 的 job， 不会有两台去做，因为这样就会有冲突。所以第一个，外部怎么 trigger 这个 runbook 在 SMA 的服务，你可以用 PowerShell 跟 Web Service， 但是最终都会呼叫到 SMA 的 Web Service， SMA Web Service 就会写一笔 job 在资料库， job 在资料库以后，这两个 worker 自然就会进来去找，谁先找到就谁拿去做，然后他就会把那个执行的 runbook 把它做完。 OK，那接下来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是 Service Manager Automation 的那个画面，因为如果很多人都还没看过的话，我这边大概把整个它的一些参考的会用到的功能都弄进来。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Service Management 的那个 Portal， 就是 Windows Azure Pack Portal， 那这个管理 Portal 里面有一个地方叫 Automation， 这个就是 SMA 的管理 UI，它并没有独立的一个安装档让你安装所谓的 SMA 的 Web UI， 它其实就是镶嵌在这个 Windows Azure Pack 的管理 Portal 里面，这个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好，所以它会在 Windows Azure Pack 的安装的档案里面，这个管理 UI， 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让你看到说，我相关的作业目前有哪些是 fail， 有哪些是成功的，它会给你统计的图表。好，比方说刚刚讲的它上面是依照 status 来看，好，那你可以看到，有些是 fail 的，那有些是成功的，这个都是给你有一个 summary 的统计。那你可以看单一个 runbook， 比方说这边有一个单一的 runbook， 你看这个 runbook 里面到底 job 的执行状态是怎么样，有多少次执行成功，有多少次执行失败。好，那失败的部分你也可以去看说我到底失败里面的 exception 是什么，你也可以去看，它都有 log 在它这个 job 的历程里面。所以你把它点进来看这个 detail 的这个 job 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好，第一个他就告诉你 exception 的那个内容，好，是什么。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是 PowerShell 当初在写的时候，好，有一些问题导致于相关的参数没有带进来，好，或是它的语法有问题，他就告诉你 exception 在这边。好，甚至什么，甚至它 input 的参数都会带进来。那 input 的参数的好处在于说，你就可以很容易去厘清说当时那个使用者带进来申请这一个驱动 runbook 的参数到底带对还带错，你就可以看。好，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看 job， job 的部分你可以去查询说，我是不是有 fail 的 job， 那 fail 的 job 你可以依照这样的一个条件去做查询，比方说我要看所有的 job 或是状态是单纯等于 fail 的，你可以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查询的作业，然后来确保说，我来看一下说这一阵子的相关的一个 job 是不是都有正常执行完毕。那再来的话你可以看到 runbook 的这个页签， runbook 这个页签就是你真正要开发的，各位真正要设计的流程就在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我们没办法帮你去微软也没办法帮你去自动化产生，它有提供很多 sample，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 sample using， 这些都是这个产品装好有它有些 sample 给你参考，你可以拿 sample 的 PowerShell copy 内文档直接再拉到一个新的 runbook 贴上去，然后再去改里面的内容，这样你会比较省工，不用那么重新打造。那如果说今天你要看某个 runbook 真正的 source code， 它可以在 UI 里面直接点进来，然后你点这个 draft 里面就会直接看到你真正 runbook 里面的 source code， 那你就可以开始编辑，你在 web UI 上面编辑，比方说你现在要加个注解好了，比较简单一点，你写好一个 runbook， 然后你可能事后要加一些注解，你就要把它变成是 draft 的草稿版本， 然后你在这里面去输入你要写的相关字，或是你要改code都没关系。好，那改完以后呢，它这边都提供你什么 save 跟 publish， 也就是说你写完以后就直接按 save， 它就直接存档，存到它的 SQL 资料库里面，然后去做发布的时候，它就可以让你正式后端的自动化流程有办法去呼叫这个动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作业写发布都是在 Web UI 里面，好，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别装什么软体。好，好，那你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 parameter 就是你要提供给外部系统来呼叫这个 runbook 的时候要带的参数，你要定义进来。比方说这边有两个参数叫做 user email 跟 brand， 那你未来如果你的 runbook 里面是有要外部带参数进来来后端处理的，你就把它定义在 parameter 里面。那你今天把这个 runbook 改好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做相关的存档。它有告诉你可以 test 的，就我刚刚讲，如果你还在草稿阶段，你可以做 test， 就是现场 debug run 一下，看你写的 PowerShell 有没有问题。好，这个还算蛮方便的。好，那你就按 save， 然后它就直接 save 到 SQL 的资料库里面，把你写好的 code， 然后呢，你就把它做 publish。publish 的好处就是正式发行版。好，那你以后说，哎，我 patch 的版本可不可以再回来改？可以，你再把它变成 draft 就可以了。但是前提是你当下不要有执行中的 job 是 run 在那个 runbook 上面，好，不要有 job 是依存在那个 runbook 上面就可以。好，所以你就可以改好这个 code，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完成的。因为 publish 的部分就是变成灰色字，你没办法再去改，除非你要变成 draft。好，那再来后面的部分就是，你今天如果说你要定义一些runbook 有一些参数，好，我刚刚讲的 assets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微软已经帮你 import 了相当多的 module 在这边。这个不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是产品装好以后就有 import 好的 module。 这些 module 就是微软 default 相关产品的 PowerShell module 都定义进来。比方说你有需要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好，你有需要 SQL 的，它都帮你 import 进来，你都可以拿来引用。好，所以这样就很方便说，哎，你不用再担心什么，除非你有一些东西你发现真的找不到，你再自己再把 import 进去，因为它这边有提供你 import module 的功能。好，下面有当你 import module。 好，好，那除了这个 PowerShell 模组以外呢，其实我刚刚讲一个好处就在于说，它有一个 global 的设定叫做 settings。 好， settings 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它几个，它可以让你加 connection。 好，它可以让你加 connection，可以让你加 credential， 可以让你加变数跟 schedule， 就我刚刚讲的。好，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加 connection， 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你常用 的 connection 加在这边，它提供你内建很多 connection type。 那 connection type 微软已经帮你建好，所以比方说你今天如果想要透过这个机制去看公有云 Azure 上面的一些服务，如果你今天在公有云的 Azure 有开一些 VM， 那你可以建一个 connection 叫做 Azure。 那 Azure 的 connection type 里面就有几个参数要你去定义，比方说什么，各位如果用过 Azure 可能会知道说，你要连线 Azure 你会需要 Azure 的 subscription 的 ID 跟相关的凭证，它就会叫你去输入进来。好，它就叫你输入它的凭证账号密码，还有你要连线的相关的电脑名字，还有 subscription 的 ID。 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 Azure 专属的 connection type 才会有的。那今天如果说，哎，那我要换别的 connection type，比方说我要连 operation manager， 我有 SCON 的监控，我想要连到 SCON 的管理主机来做一些整合，可以，你可以自己建一个连线叫做 SCON， 那里面就是 computer name 跟有权限连接 SCON 管理服务的账号密码，这样子你以后其他 runbook 要用的时候，就直接把这 connection 引用进来，就可以直接用。好，那 credential 也一样。你如果用 PowerShell， 你会常会需要 PowerShell 下指令的 Credential， 那你就是把那个下指令的 Credential 存在这里，就不要一直常常去设定这件事情。好，方便你以后写不要重复再写那些动作。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凭证。好，如果你是不是要 PowerShell 的 Credential， 你要凭证也可以，它也可以把凭证放进来，你可以拿去引用凭证。好，比方你有些服务需要 Certificate 的 CA 凭证，你也可以放进来。 再来的话就是变数。变数的好处就是在于说，如果你今天找不到 connection type 跟 credential 都不能给你用，你可以用变数。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情境的时候，比方说你今天这个系统自动化执行完毕以后，你要去发简讯，比方说我有 fail 或是有成功，我要发简讯，发简讯总要发给一个手机号码，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固定存在这个 variable 里面。那以后你的 runbook 自动化流程如果有要发简讯要送手机号码，你就直接引用这个 variable 就好了，你就不要每次都在设定这个东西。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它的好处，你可以定义这个 variable 的形态是 integer 还是 string， 这个都可以。好，再来的话最后就是 schedule 就刚刚讲的，你可以去把一个 runbook 写好以后去定义它说有没有定期起来要 run， 所以你的 schedule 你可以定义说是 daily 还是一次性的 schedule。好，那如果你是 daily 的，你可以定义是 daily 的几点，然后让它去跑。OK， 所以这个大部分就是整个 SMA 的 runbook， 然后它有提供扩充，让你汇入额外的模组的功能。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把你写好的 PowerShell 的程式 PS1 档，还有 PSD1 档，就是 PowerShell 的 module， 打包成一个 zip 档。import 进来，它自动会把里面的 PS1 跟 PowerShell 的 PSM1 跟 PSD1 档汇进来。好，好，所以这个是在 SMA 的介绍，就是你那抓几个重点，就是它提供给你们 Web UI 撰写，然后让你 trigger runbook， 从 Web UI trigger runbook， 然后它给你很多设定参数、权益变数、连线的地方，让你可以方便去写的时候去引用，不要重复再去做相关的设定。再来第二个，你想说，那我 SMA 可不可以跟 System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做整合？因为我可能已经有在做 Orchestrator。好，第一个，你如果要做 System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跟 SMA 做整合呢，你如果有用过 Orchestrator， 你大概会知道它是一个图形化的拖拉的流程的设计的一个画面。好，再来的话就是，它有一个 runbook 的 engine， 因为它拉完那个拖拉式的一个流程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 runbook。那另外 SMA 的部分是 PowerShell 的方式来撰写，那 PowerShell 撰写基本上就是透过 PowerShell 的流程引擎啦。那你说这两个要怎么整合？可以，你就是透过 PowerShell 来整合，也就是它可以来呼叫它用 PowerShell， 它也可以来呼叫它。好，所以如果你资料企业的资料中心，如果你有导入 Windows Azure Pack， 你的 SMA 的自动化就是处理掉很多 Azure Pack 里面要做相关管理自动化的事情。另外，如果你已经有 Orchestrator Runbook 已经在用的，你不要打掉，你就是看这些自动化的作业有没有办法从 SMA 里面去 trigger 原本在 Azure Pack， 在 Orchestrator 里面的自动化流程，这样子才不会有重工。OK。那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就是说我今天如果企业内部呢，老板就跟你讲说，我有云端的服务，就是企业内部的私有云的资源要上线，要让使用者来申请。那我们以往做法就是，来写个 mail， 不然就是打电话进来说，你要什么 VM， 然后你要什么 DB， 你要什么账号，我就人工再进去收到申请再帮你开。好，那今天老板就说，可不可以加快这个速度啊？不然你也很忙，人家打电话进来说你们 IT 怎么收到单子很久都不处理，等到隔天才做处理，有没有办法加快一点？你就说，我就一个人啊，事情这么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企业内部，我假设有一个 SharePoint 的协同合作平台，这个只是举例，因为 SharePoint 的基本上，不太需要什么客制，你各位就可以做一些表单上面的一些应用，所以你不会需要找人进来要做单内的开发。我们就在上面，使用者可以在 SharePoint 平台里面去申请一个资源的申请单。申请单申请完以后，各位是管理者，只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审核。然后做完了以后，我们透过 Orchestrator 去监控这一个 SharePoint 的清单。只要看到 SharePoint 清单里面有被审核过的，我们就让他来呼叫 SMA 的 Runbook， 让 SMA 的 Runbook 去 trigger。后面要把那个使用者所需要的云端资源把它加进来，做完了以后，再透过 Orchestrator 去 update 那个 SharePoint 的工作单的状态， 然后使用者就可以来使用。所以这边里面牵涉到三个东西，一个是一个协同合作的网站平台，这个不一定要 SharePoint 的，我这边只是举例用 SharePoint 的，这个是你既有的 Orchestrator， 如果你已经有在用，这个是 SMA， 我们把这三个一起做整合。好，那我们怎么透过 SMA 跟 Orchestrator 还有 SharePoint 来做这样的一个云端资源的一些申请整个动作？但是这整个动作其实各位大概一个礼拜以内就可以做完，不需要找人家来客制化开发很细节的网页的动作。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Windows Azure Pack。 好，我们的情境是这样子，这个 Windows Azure Pack 里面有两个账号，这个是使用者的账号，也就是你把它想象之后要来使用这个云端资源平台的使用者账号。其中这个账号呢，它没有任何的云端资源的订阅可以用，它没有任何的云端资源可以用。好，那我们就希望说，那我可不可以透过刚刚这样整合机群，让云端资源的订阅可以透过这样自动化的方式带进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使用者的账号，我们是叫 test02@vdi.lab。 好，你注意，要注意看一下这个账号，因为等一下真正申请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账号来做。好，那我们这个使用者他登录这个 Azure Pack 的管理 portal， 讲错，应当是 Azure Pack 的使用者的 portal。 好，他 login 进来，他应当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因为他没有任何云端资源的订阅在他的账号下面。好，所以他 log 进来就很可怜了，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好，左边都空空空空的。好，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他可不可以透过一个 SharePoint 的平台填一张简单的申请单，只要管理者审核以后，我就把这个云端平台的资源的使用权限开给他，而不是我人工管理这边管理者在那边点这些相关的设定来做。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这个 Orchestrator Runbook 第一个的动作就是去 monitor 我一个 SharePoint server 的一个 list。 好， SharePoint 的网站有很多清单，我可以去监控某一台 SharePoint 的网站的某个工作清单。好，这个是不需要你各位开发的，这个只要设定就 好。然后我每15秒就看一次那个清单有没有新的表单进来。好，那有了这样的资讯以后，我再去做一个动作，就是我在看这个表单的时候，我要设定一些条件，比方说我只要看某些表单状态是属于我要后续自动化作业做的。好，比方说什么，我的表单的 task status 是合可的，然后他申请的云端资源方案可能是某特定的云端资源方案，我才要去把它做自动化的作业。 好，那这样子有了以后呢，我们再往后看第二个动作，是我要去呼叫 SMA 的Runbook， 因为我是要从 Orchestrator 去送到 SMA 去做自动化的作业，所以我这边必须要把 SMA 的主机的连线资讯带给他，那个 Port 9090是他的预设值。好，然后后面就是 PowerShell 的指令把相关的参数带进来。好，所以各位在写这个 PowerShell 的指令的时候呢，就是要重点就是要去呼叫我刚前面讲的 SMA 的 PowerShell 的 module。 SMA 提供两个，一个是 Web Service 的 API， 一个是 PowerShell 的 module。 好，那这样子写完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来这个管理的网站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那个 Runbook。 我们有一个 Runbook 就是要提供给他来呼叫的，叫做 New Cloud Resource On Board。我们自己写的，这是你各位未来可能是自己写的一个 runbook， 你就把它写进来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说我的参数里面会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就是 user 的 email， 一个是 plan。 好，那这个两个参数就是我到时候要从 SharePoint 的表单 submit 进来的。 好，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参数里面呢，我们再往后看一下。好，这边就太细，当他做完这个 PowerShell 的指令送给 SM 做完以后，我们再去把这个 SharePoint 的工作把它 mark 成已完成。原本是审核通过，然后审核通过我就开始自动化作业，自动化作业完了以后，我再把这个 task 的工作清单把它 update 成已完成，这样子 SharePoint 那边看起来的结果就是 刚好已经做完了。好，好，那我们就很简单的就设计好这样的一个 Octrade 的一个流程。其实这个流程不需要花各位半天的时间。好，那你就来到这个 SharePoint 的网站。好，如果各位有用过 SharePoint， 这个是2010的，我用旧版的。那 SharePoint 2013也没有问题。里面有一个工作的这个清单。好，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刚刚要秀说为什么我有 Octrade 的地方要去监控一个叫工作清单的这个东西。好，那再来的话呢，你就会去新增一个申请单，比方说这个就是使用者他要来说，哎，麻烦你帮我开通这个云端资源好不好，我进去什么东西都不能用，你开放一下权限嘛。好，他就随便写个标题，好，快一点，然后呢这个 assign 给某个流程的管理者要去审核。好，那你就随便填一下相关的一个通，这个表单各位不要花时间去开发，这个SharePoint直接拉一拉就有了，很方便。如果用过SharePoint应当知道。好，我今天不要让各位做太多开发的事情。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哎，跳太快，你把它，比方说我的使用者的云端资源账号是 test02， 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没有任何权限可以做申请，然后它要资源方案是 VN01， 要申请 VN。 好，它申请完一个工作清单，他就新增了这一笔，这 SharePoint 就多了这一笔。然后我管理者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 SharePoint 的工作清单呢，到时候把它做审核，把它做一个 update 动作，好就可以。但是我要先把这个 runbook 把它开起来，因为我 runbook 开起来以后，我就一直 monitor 那个 SharePoint 的清单有没有新的属于合格的资料进来。好，如果没有把这 runbook 开起来，这个机制就会失效。好，所以他就会看这个工作清单。然后看这个工作清单里面去看条件是状态等于合格的，所以我刚刚送出去一张工作单，它的状态是尚未启动，是不会被这件事情所 trigger， 因为它的状态是不符合我的条件。好，所以我现在就是透过管理者，我把它做一个 update 的动作。好，那我们先把 runbook 把它 run 起来。那 runbook run 起来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个 log 会去产生，那但是那个 log 会一直持续的写，好，这个就是 runbook run 起来，你可以看到下方这个 Octrade 就会有一个 runbook 在 run 的一个状况。好，然后呢，我们再回到管理者的那个 SharePoint 的网站，我们就把这张单子把它做合格。好，那你就按一下编辑项目，好，然后就把尚未启动改成合格，然后按存档，就这样，各位就做这件事情就好，其他事情都不要做。你大概看一下内容了，它重点就是要申请 VN 的01的这个方案的资源要给这个账号。好，好，那它这样存档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真的有这个 VN01 这个 plan， 这个参数就是我到时候会送给 SMA 的 runbook 来驱动它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有一个 plan 叫做 VN01， 也就是提供使用者可以申请 VN 权限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真正驱动以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这样存档了，存档就合格了，所以合格就会符合刚刚监控的条件，就是有一个工作单的状态是合格的，所以我的 Octrade 就要开始去监控到有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发现，哎，我就开始做了，然后我就要去呼叫 SMA 的 runbook。 那 SMA 的 runbook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秀的那个 newCloud Resource Onboard 的那个 Runbook， 所以你回到 SN 的界面呢，你就会看到这个 Runbook 里面有一个应当会开始被驱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New Cloud Resource Runbook。 好，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Runbook 里面有没有 Job 被丢进来。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右边这个第一个 Job 是 Q， 就代表它送进来但是还在 Q， 因为它会先写到资料库等待 Runbook 的 Worker 的主机看哪一台进来抓进来来做，然后它就自动开始 start 完以后就会开始做。好，所以做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等到它做完了以后，你就看到基本上它带的参数就是我刚刚从 SharePoint 表单带进来的 VN01 跟 User 的 Email 的参数带进来。那带进来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有把那个使用者加到 VN01 的订阅。 OK， 有，原本这个账号的订阅是0，他现在加上变成一，然后他的订阅的内容就是 VN01。 好，那他有了这个 VN01， 他才有办法去他云端资源的平台去申请 VN。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plan 已经把它加进来是 VN01。 好，那我们等一下 refresh 一下刚刚使用者的那个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功能就多了，他可以申请 VN。 好， 这个刚刚的使用者一开始登录进来什么事都不能干，所以他就去申请个申请单，叫管理者赶快帮他开通这个功能，管理者就按个审核，然后就自动化做完，然后再重新 refresh 一下使用者的界面，他就多了 virtual machine 的功能进来，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把它自动化做完。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各位了解到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让 SMA 跟 Orchestrator 跟企业内部资料中间其他的系统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整合，但是这个整合不用花各位太多的时间，因为没有很大量的客制在这里面。好，好，再来的话就是 SMA 这个东西透过整合又透过哪个方式来进来，那刚刚前面大概有讲到，这边是再次让各位了解一下，第一个它透过两个方式进来， PowerShare 的模组跟 OData 的 RESTful 的 API， 就这两个。那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个范例，我透过 Orchestrator 启动一个动作以后去呼叫 SMA 的 Runbook， 就是透过第一个方式呼叫 SMA 的 PowerShare Module 来做。好，那你也当然用大内的程式来呼叫，如果你自己会写大内程式，你就用 SMA 的 RESTful 的 API， 这是没有问题的。那 PowerShare 的 module 目前它大概提供40个 SMA 的指令，也就是目前大部分你要做的管理 SMA 的作业都可以透过这个 PowerShare module 来用。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 PowerShare 的 module 其实后端还是呼叫 RESTful 的 API，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如果你真的会写大内程式，我会建议你直接呼叫 RESTful 的 API， 因为这样比较快，因为你呼叫 PowerShare 以后它还是会呼叫 RESTful 的 API。 好，不是说不行，只是说这样会稍微慢一点，但如果各位不是写大内程式，你就呼叫 PowerShare 会比较容易上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 PowerShare 来呼叫。其实它整个动作跟刚刚是类似的，只是我们不要去用 Orchestrator 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好，现在有一个 test03 的这个使用者，然后他有一个订阅，那我想要透过 PowerShare 来呼叫 SMA 的 Runbook 来把这个 test03再加到另外一个订阅，也就是它的订阅会由1变成2。好，也就是原本这个使用者只有 pass SQL 这一个 plan， 他想要说我想要 VN01 这个 plan 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我想用 PowerShare 直接呼叫来做。好，那 PowerShare 基本上我是直接把 Orchestrator 这个 runbook 里面的这个 run.net script 里面的程式直接 call 出来的，因为基本上内容是一模一样，只是因为在这个画面我不好秀给各位看，因为这个字太小，所以我们就直接用 PowerShare 的开发画面来秀。好，我把它程式贴到这个 PowerShare 的整合画面，其实各位来看其实是内容是一样的，几个重点。好，第一个你要定义它的连线 SMA 的连线的位置。好，再来就是你要呼叫的 SMA 的 runbook 是叫什么名称，参数要带进来，我们的 runbook 就两个参数 plan 跟 user email， 你就麻烦把它带进来。再来就是你就是呼叫一个叫 star SMA runbook， 然后后面带 runbook 名称跟 parameter， 这样子就可以叫 SMA 来做刚刚一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这个 code 就不要再看了，就跳快一点。好，我们往后看一下。好，现在一开始这个使用者03他没有 VN01 这个权限的 plan， 那我今天如果说我要透过 PowerShare 来做，基本上你就是把刚刚的那个 runbook 透过 PowerShare 的方式去执行，那它就会从执行 PowerShare 的那台机器远端呼叫 SMA 的 runbook， 那个 runbook 就是这个 new cloud resource 的 onboard 的这个 runbook。 好，所以这个参数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让它来执行这个 PowerShare， 我们就按这个 PowerShare 的 play。 好，把它按 play 键，按 play 完了以后呢，它就开始执行。那基本上这个执行的动作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动作是一样，结果是一样的。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我的 PowerShare 的 module 就是透过这样来呼叫，你就是透过 PowerShare 的指令来叫 SMA 的 runbook 来执行这个 job，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job 又开始启动 starting， 就代表有在作业。好，所以他如果做完了以后，理应当来讲它最后的资料应当也是要变成 test03 会带进来这个参数。好，因为我们当中参数就是带 VN01 跟 test03， 那带进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看说我的这个使用者是不是真的有把他的订阅加进来。好， 那我们透过管理者的界面呢，去看一下这个使用者 test03。好 ，test03 的订阅就变两个，刚刚是一个，现在变两个。那它第二个订阅就是 VN01 的那个订阅。好，所以你就看到，其实做的事情都一样，只是透过 PowerShare 单纯去呼叫而已。好，所以例外人工处理流程，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系统发生例外，我可以也是透过这样的机制去修复。那一般来讲，我们通常例外处理流程就是，使用者发生以后就开始 call 电话，就说，你现在系统没办法用，你也搞不清楚什么问题，那他也讲不清楚。那如果说今天你要去做远端的自动化 的呼叫的时候呢，都是会让你的时间会降到最低，不然你就要现场去处理嘛，不然你没办法，下班时间你没办法去的时候，只好去现场处理。好，所以你应当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的系统服务，你透过 Runbook 去监控它的服务，然后呢，发现它服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执行那个 Runbook 去复工，然后事后你透过管理者可以去那个 SMA 的管理界面看这些执行的记录。哦，你只要事后看就好，你搞不好半夜做完你都不知道，然后早上来才知道，原来有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服务都自动都已经修复完毕了。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会说，那可不可以用 SCON？ 当然是可以。那我这边只是先秀说，如果没有 SCON 的结果是用什么方式来做，因为 SCON 也是一个要蛮专业的人去做的。好，你今天可以看到，我今天有一台 SQL Server， 它本来例行要跑 SQL Agent 的 job， 好，它正常是在 running 的，好，可是我就不预期发生这个 SQL Agent job 就被当掉了，那将会导致什么？我本一些转档的 job 的作业就没办法做，然后导致我系统的资料都不正确，那老板就说，怎么搞的？怎么都没在做，好，所以呢，我们会写一个 monitor SQL 的 runbook， 这是你自己写的，你在 SMA 用 Web UI 用 PowerShell 写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Shell 的内容，其实也没有很复杂。第一个，你就是连线到一个常用的 SQL Connection， 我刚刚讲你可以定一个常用的 SQL Connection 在 SMA 里面，然后去引用它，然后里面有 Computer Name 的变数就直接带进来，还有一些 Credential 的账号密码资讯。然后呢，重点就是我今天把这个 SQL 的 Agent Job 到时候把它做 Shutdown，然后看它有没有监控到，有没有帮它自动把它带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连线，你把它常用的连线定义进来，把它账号密码把它带进来，这样子以后就可以常用，不用再重复去设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那个 service 当掉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把 get SQL agent service， 然后 computer 是那个 SQL server，然后如果不是 running 的，就把它 set 是 running， 就这么简单，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会写 PowerShell， 大概半小时就写出来。好，所以只要看到这个状态是不是 running 的，我就把它起起来。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真的就把那个 runbook 把它 publish 出去，因为我一定要 publish 才有办法去呼叫。好，所以我就把这个 runbook 把它 publish 出去，然后把它 start 起来。好，因为它要开始监控嘛，我要监控那台 server 的 service 是不是有问题，我就先把它带起来。那带起来以后呢，我就把这台 service 把它 shut down， 好，我就把简单的把这个 SQL agent job 把它停用。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把它 refresh 一下，它是不是自动就会把它带起来，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会侦测到它如果停下来，我就再把它自动带起来，我们就 refresh 一下。好，大概应当大概十几秒吧，因为它中间有个时间差。好，但是十几秒总比你花那么大的路程回去办公室只是把一个 service 开起来要方便多了。好，所以它就自动带起来，就变 running 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你也可以很简单的从 SMA 的 PowerShell 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监控 monitor 机制，然后去看说哪些事情是你 critical 的把它带起来，然后就做自动做一个修复，不需要去人到现场做任何的事情。那 SMA 的 OData Web Service 也是另外一个方式。那 OData 的 Web Service 基本上你就要写 Darknet Call， 这个会比较门槛高一点，但是它的 function 会很多，所有 SMA 的 function 基本上它都有写成那个 OData 的 Web Service 让你去呼叫，所以如果你发现 PowerShell 没办法做的事情，你用 OData 的 Web Service 绝对可以做，因为它都写在这里面，然后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OData Service 的 Schema 在这边， Web Service 的 Schema 在那台 Server 上。好， 那他透过 OData 的 service 去做连线、去做呼叫的时候，他需要的认证有 Basic 跟 Windows 验证。其中他认证的机制呢，你必须要把你远程呼叫的那个账号密码的账号加入到 local 的这个 group， 也就是 SMA 的 local 的 group。好，这个你不要忘记。如果你今天要用别组账号密码，记得把那组账号密码加在 SMA Web Service 那台主机的一个 local group， 那个 local group 叫 SMA Admin Group。好，你如果没有加，呼叫会失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 SMA OData 的 Web Service 来跑这一个服务。好，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你在网址 SMA 的主机 Web Service 网址输入那个网址，后面这个 GYD 都是零。你会看到它的 default schema， web service 的 default schema。 好，这个能看到就代表你的认证是过的，然后你的环境设定也是正常的。好，再来的话就是你可以去看它的相关的 metadata 会比较细。好，比方说它的 runbook ID 是什么。好，那你会说，哎，那我自己写的 runbook 真的会呈现在这里吗？会，这边就是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这个 runbook，后面带这个 runbook 参数，你就会看到 new cloud resource onboard 这个 runbook 你自己写的，它会 export 成 OData 的 web service 出来。这件事情是他自己帮你做，你不用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来呼叫这个 OData 的 web service 会稍微比较难一点点。我们用 C sharp 来呼叫的时候呢，你就是把开一个 C sharp 的简单专案，然后去引用那个 OData Web Service 的 Web Reference。 这个如果各位有开发过 Web Service API， 大概都知道你会把这个 Web Service 引用进来。好，那引用进来你就可以有相关的 Method 跟 Class 可以用。好，那我们其实重点也在于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用这个 Runbook 的这个 Object。 好，因为你是要去透过 Darknet 呼叫 Web Service API 把某个 Runbook 带起来，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只是呼叫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个，第一个你要定义 API 的网站的位置，好 ，Web Service 的 API 网站位置，然后你的 Runbook 的，你的 Runbook 的名称，你要定义的参数，参数一样，刚刚就是一个 Plain 一个 Email， 好，然后呢，再来你的相关的细节的参数，你就可以定义在这边。比方说我一样带了 plan 跟带了 user email 把它带进来，然后把这些参数带到我的 OData 的 web service。 好，这个是 darknet code 了。好，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就不要讲太多 darknet code， 我们把它包成一个应用程式以后呢，我们就来执行这个应用程式。好，看它执行完这个应用程式是不是一样有达到我们的功能。好，那这个是一个 command line 的程式，那我们就把这个打包好的 C sharp 的这个程式呢，把它用一个 console 的 program 去启动。好，那我们就直接输入那个程式的 ESE 档。好，我们就 call SMA Web Service，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开始 call， 然后一样就呼叫 new cloud resource onboard 的这个 runbook， 然后这个 onboard 呼叫完了以后呢，它就开始执行一样的事情，把那个 user 的某些订阅加进来。比方说我们是开了一个第四个 test 零次的这使用者，然后把 test 零次的使用者要把某些云端资源加进来他的订阅里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资源是不是有被加进来。 OK， 我们这个 runbook 已经呼叫完了以后，就看到 VN 零次也是 test 零次被带进来去做了这个 job。 那这个 job 做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用者。好，我们是 VN 零次跟 test 零次嘛，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使用者是不是真的被 create 在Azure Peg 的这个环境，是，好，然后它也被加到 VN01 的这个订阅里面。 OK， 所以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只是呼叫的方式不一样。好，好，那最后就是你可以透过相关的 PowerShell 的模组来扩充到第三方，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只要是第三方产品是可以用 PowerShell 的，就可以来用 SMA 来整合。比方说如果有其他产品 SSR 它是有 PowerShell， 你就可以来整合。好，然后呢，你的 PowerShell 模组呢，如果要变成一个 SMA 专用的模组，你要注意就是它会产生一个附属档叫点 JSON 的。好，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如果你今天的 SMA 的扩充模组是 custom 的 VNN 的 PSD1 或 PSS， 假设你自己开发一个客制化的 PowerShell 模组， 你会进来以后呢，你会需要另外一个答案，就是 customer-automation.json， 这个地方是它定义这个 PowerShell 模组的一个附属档，有这个档案它才会建立成一个 SMA 的 可识别性的模组进来。 OK， 好，好，那因为今天是第三天嘛，大家都很累，如果各位刚刚都在睡真的没有关系，因为这种场景不是第一次发生，因为反正你们回去都可以去 MVA 的网站看到相关的简报跟相关的课程。但是如果各位现在有醒来再回想一下，就是说你自己要回去思考，就公司内部有哪些可以去做自动化流程的，你把它定义下来，那评估的流程就是照刚刚的那些定义来评估，是不是值得投资，是不是重复错误，是不是浪费你很多重复的作业。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今天到底了解 SMA 到底是做什么的，它是 System Center 里面的一个 module， 它能帮你做什么事情，它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去做外部的整合，它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去跟第三方的产品做整合，这个都是可以让你去了解后续再用的。那也希望说未来就是说你在整合整个资料中心的时候呢，你回去公司里面好好想清楚，就是说什么事情可以做资料中心的自动化整合，就把它纳进来，让你变成一个习惯，然后降低你这些人工作业的一些 effort。 OK， 好，那也希望各位在未来呢都能为资料中心谱出一首自动化的协奏曲，而不是每天都在听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悲怆的一个悲歌这样子，那让各位的一些作业都能很顺利。 OK， 好，谢谢。那也希望就是说有别的场次有针对 CCNN 的 AgilePack 你们也可以去听，然后针对 CCNN 的 AgilePack 相关的网站资料这边都会附上去，你回去可以去下载，可以去查阅相关的问卷在各位离开教室的时候再麻烦各位再填一下。 OK， 好，谢谢谢谢。